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26号星期三，现在带给大家的有欧盟要求世卫继续研究疫情起源的所有假设，加拿大亚省要求大学停止同北京合作，美动作片巨星因为一句话被迫向中国网民道歉，大陆79条河流水位超警戒线，水利部指不排除五月洪灾，甘肃死亡赛事惊动习近平，死者家属拒签赔偿协议，缺席袁隆平悼念名单，中共前常委罗干可能不妙。欧洲联盟星期二在世界卫生大会讨论疫情防范项目的时候，要求世界卫生组织继续研究所有假设，并且定期向会员国讲明。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二进入第二日议程，讨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会员国听取了新冠疫情防范和对应独立小组以及发生卫生事件独立监督委员会等提出的报告。世卫组织今年3月公布了国际专家组到中国实地考察新冠病毒的调查报告。专家评估病毒传人的四个途径，分别是通过实验室传人、极不可能、经中间宿主传人、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由原始动物直接传人、可能至比较可能、通过冷链食品传人、可能。欧盟在讨论议题的时候发表声明，要求世卫组织继续研究疫情起源的所有假设，而且要求世卫组织提出明确时间表，定期向会员国讲明进展。美国、澳洲和加拿大等14个国家曾经发表联合声明，指国际专家对疫情起源研究拖延很久，而且未能取得全部和原始的资料以及样本。当时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说，尽快讨论第二阶段调查工作。加拿大的一些知名大学被通知要停止和中国机构的合作关系，因为大家担心北京正在利用这些关系来提供军事和情报能力。据《泰晤士报》5月25号报道，艾伯塔省的大学被命令切断和中国机构的进一步关系。五眼联盟担心北京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具有民用和军用价值的技术。这些大学有90日的时间向政府提供关于他们和中共相关组织合作的详细资料。艾伯塔省教育部长、保守党人尼古拉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对加拿大知识产权可能被盗深表关切，并且进一步担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伙伴关系可能被中国军事和情报机构利用。他补充说，必须采取更多行动，遏止外国国家对我们的研究和创新中心的渗透。尼古拉德斯指示各大学暂停和中共有关的实体的伙伴关系，彻底审查所有现有的关系，并且加强风险评估。加拿大环球邮报最近报道，艾伯塔大学有60名教授获得和中国实体合作的90多个项目的资助，其中包括从事纳米技术、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研究的教授。艾伯塔省呼吁杜鲁多政府采取国家行动，保护战略数据和知识产权不受中国影响。主演美国系列动作片F9 狂野时速的美国巨星约翰希南，5月25号为他对台湾一次称呼而向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影迷道歉，平息中国影迷在社交媒体上对他的抨击和围剿。美国之音报道，希南5月初前往台湾推广 F9 狂野时速这部电影，他在接受一间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提到台湾这个国家，这件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轩然大波，很多网民甚至呼吁抵制这部刚刚在中国首映就获得高票房收入的影片。5月25号，希南亲自出面，在微博上用中文向愤怒的中国影迷道歉，说，我为 F9 狂野时速接受了很多很多的访问，我只是在一次访问中犯了一个错误。希南强调他热爱并且尊重中国和中国人民。希南这段道歉的影片已经在中国社交网站播放了240万次，中国传媒亦都对此作出大量报道。希南的道歉影片 已经引发超过7000条回应或者留言。网民似乎对希南的道歉并不完全卖账，有人在微博要求希南用中文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有评论指出，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近年来已经被中共逐渐地武器化，例如日前瑞典的 H&M 以及 Nike、Adidas 等品牌因为新疆棉事件被中共抵制。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电影市场被中共严格控制，荷里活为了进入中国电影市场，为了利益而自动进行自我审查，避免触动中国敏感又模糊的禁忌。中国多个省市五月中旬以来遇到多场暴雨，部分河流超出警戒水位。针对2020年洪灾可能重演的担心，中共水利部官员表示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处长王伟5月24号表示，由目前的情况来讲，今年汛情属于正常年份范围，但是不排除后期汛情发展的可能。自从今年5月11号以来，中国南方地区发生多次暴雨，已经导致部分河流和水库的水位上涨，甚至出现灾情。据中共水利监察部的消息，南方九省市已经有79条河流出现超出警戒水位洪水。根据气象预测，5月26号和27号江淮、江南、华南北部和贵州和湖北等地仲将会有较强的暴雨。预计未来一个星期，长江中下游主流和两湖水位将会进一步升高。气象专家指出，未来6月至8月南北方都有多雨区，以北方多雨区为主，其中黄河中游、海河部分水系从花岗可能发生较大的洪水，长江淮河可能发生区域性暴雨洪水。去年大陆的洪灾很严重，中国南方因为持续恶雨引发大规模洪灾。大陆传媒说，这是自从1998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汛情。近日，甘肃省地马拉松越野赛21名参赛者不幸遇难，引发海内外强烈关注。在社会强烈关注底下，中共高层在甘肃522事件发生两日之后才有动作。中共新华网25号报道，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会24号召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李克强的批示以及研究相关善后处理等。近日，相关部门已经开出附带封嘴条件的赔偿协议，不过就有遇难者家属拒收。山东商报25号报道，有遇难者家属透露，当地相关部门拿出赔偿协议，赔偿每位遇难者家属95万元，其中包括事故团体意外险50万，但是多位遇难者家属拒绝签署。多位家属认为这个不是天灾，而是人祸。21个人有几多是家庭的支柱，我们不是要钱，如果可以我们愿意用钱将人换回来，但是现在事情发生了，未来的日子怎么办？家属说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解释。其中一位家属向传媒提供了一份补偿协议书，协议书甲方是景泰黄河石林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乙方是遇难者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协议书提到赔偿金是90万，这个数字是一次性、终局性补偿，乙方不可以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或者其他任何部门主张任何其他费用。此外，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的约定，令到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话，守约方有权向法院起诉。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说，超过半数死者家属已经基本接受赔偿协议，但是有遇难者家属揭露这个消息是假的。另一位推特用户透露，曾经试图用抖音发表消息，但是就无法通过审核。他说，现在政府部门和我们沟通都是又呃又氹，有到家属签字，责任认定书还未有，我们是不会签字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知情人士披露了甘肃山地马拉松越野赛惨烈死亡事件的细节。参赛选手李健安说，5月22号这一日，选手1点多就开始求救，2点左右已经普遍求救，但是直至夜晚7点大规模救援才开始。另外，黎健安还提到，当日下午至少1点多就已经有民间救援组织 蓝天救护队的人强烈建议赛事组织单位立即终止比赛。不过这个警告被人为忽略，赛事并没有立即停止。几个钟头之后，172名参赛者中有21人因为失温得不到及时抢救而失去性命。中国水稻专家袁隆平5月22号去世。大陆传媒报道，总共有111名现任和卸任中共高官发现电或者送花圈表示哀悼，但是就唯独不见前政法委书记罗干。有分析认为罗干可能已经出事。大陆传媒湖南日报24号报道，袁隆平去世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并且送花圈。報道還列舉了很多現任和卸任的中共高官名字，他們發現電或者送花圈表示悼念。時政評論員李燕銘撰文指出，在湖南日報列出的悼念名單發現，總共有111名現任和卸任的高官，其中包括13名已經卸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而唯獨欠缺前常委政法委書記羅幹。李燕銘指出，自从2017年中共十九大到而家近四年期间，罗干多次缺席元老集体露面的重大场合，包括2019年9月30号中共建政70周年招待会、2019年10月1号的阅兵仪式，以及2017年10月18号中共十九大开幕仪式。中共十九大开幕之后，香港传媒《苹果日报》引述评论话：按中国传统惯例和要求，中共元老除非无法行动，否则爬都要爬去出席这样的会议。李燕铭分析，如果单纯是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悼念活动送花圈之旅根本不需要亲自露面，官方完全可以将它列入悼念名单加以掩饰。但是现在官媒凸显罗干是唯一缺席的前常委，暗示罗干很可能已经出大事。文章认为有几种可能，一是罗干病入膏肓，陷入植物人或者流离状态，官方不再掩饰，随时准备公布死讯；另一种可能是罗干早已经逃走国外，中共高层暗中同他达成交易，不公开他逃走国外的丑闻，亦都不俾他公开露面。李燕铭指出，早前有传闻话罗干家族早已经在南美拥有私人的武装秘密庄园。罗干2007年前退休，长期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继任人周永康已经被送入秦城监狱。中国六四真相一书披露，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亲自策划了所谓的暴徒焚烧坦克车和军车的录影，编造镇压学生的证据，令到军队对学生的镇压合法化。身为江泽民的心腹，罗干退休前亦都一直担任中共610办公室的负责人。610办公室是中共专门为打压迫害法轮功而设立的。由于积极迫害法轮功，罗干在海外近20个国家被起诉。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